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月14号，星期一。首先，愿大家情人节愉快。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的新闻简要。首先是 PG&E 将在3月1号提高电费。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旧金山教育委员会罢免选举进入尾声。最后的一个消息是，圣荷西的警方宣布一项新的措施，用来防止汽车的催化转化器被盗。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最近，太平洋煤气电力公司，也就是我们说的 PG&E 宣布将会提高用户的月度电费。那这个举措呢，是为了在全球天然气价格膨胀的情况下来创造一些收入。新的费率计划上个周四得到了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的一致的批准，并将会在3月1号生效。那这其中包括把普通住宅用户的月度电费提高在 9% 以上，小企业呢是提高了 10%， 以及工业设施更大。那整个 PG&E 的客户群呢，平均涨幅是 12.69%。 那根据估算，新的费率将会使得住宅客户的账单每个月平均增加$16.37，低收入的客户为每个月增加$10，所有用户的每个月的电费平均增加将近是$14。PG&E 和加州其他的两家投资者拥有的公共事业公司，每年都会向公共事业委员会提交一份年度的预测，来估计能源供应的成本。一旦公共事业委员会批准了提交的这份估计表，那这个公司呢，就会把这些成本转嫁给纳税人。根据上个周四提交报告的吉纳维夫·西罗马委员说啊 ，PG&E 在最近的申请中说，去年的成本呢，比预测值是多出了$2.87亿。他指出来说，不稳定的天然气市场是给这个公司带来压力的主要的因素之一。尽管 PG&E 也从连接大坝和水库的管道系统中来获取水电，但是气候变化和持续的干旱已经减少了这种供应。那另一位委员叫做达西·霍克指出来说啊，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加州的所有三家投资者拥有的公共事业公司都提高了费率，促使的消费者有理由的去表达关切和反对的意见。他呢是勉强来支持增加收费的这个计划，同时呢也表达了疑虑，说增加的费用会给加州的居民带来困难。那 PG&E 发言人林夕·保罗说啊，原话是这样说的，我们明白对我们客户的能源账单的任何增加都是有挑战性的，特别是在这种持续的大流行病和它带来的经济影响的期间。但他同时也表示 PG&E 会帮助客户管理他们的能源成本和使用，也会提供各种工具、回扣、折扣、费率选择和财助援助计划，用来帮助客户来控制他们的能源使用，并且降低他们的月度账单。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最近，在旧金山一场史无前例的罢免选举的最后的这几天，支持者和反对者在全市范围内是散发传单、敲门、集会，向选民提出他们最后的理由。那么面临罢免的呢，是旧金山教育委员会的三名成员，包括主席布里埃拉·洛佩斯、教育委员艾利森·柯林斯和法务家莫利加。那投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旧金山学区的命运。在明天，也就是本周二，将会是这次罢免的最后的决定性的投票。那罢免行动呢，是在一年多以前发起的，因为旧金山社区中的很多人对教育委员会不满，认为他们尽管是得到了公共卫生的授权，却迟迟不重新开放学校，同时呢，还把精力花费在对44个学校进行重新命名，把历史性的有争议的壁画撤出学校，以及取消了名校 Lowell 高中的择优录取的制度。那罢免的组织者就质疑啊，整个教委会的判断，但只有佩洛斯和莫利加的任期是足够长，有资格被罢免。那到目前为止呢，支持罢免的组织者已经筹集了超过$1.9 billion的资金，对这一个教育委员会选举来说呢，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反对派啊，也已经筹集了$86,000，其中$47,000是专门为了保留莫利加的职位而捐赠的。这次的罢免运动是吸引了旧金山资金雄厚的商业和房地产界的大力的支持。 其中包括来自邻里共建美好旧金山的45.9万美元。风险投资家阿瑟·洛克是民主党支持者以及非营利性特许学校的支持者，那他是单独捐赠了近40万美元，用于把佩洛斯和柯林斯以及莫莉加赶下台。罢免案的反对者因此说啊，这场运动呢是亿万富翁正试图彻底买断公共教育，而柯林斯说啊，他认为罢免是右翼分子、大科技公司和川普支持者的一种努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教育委员会预计就会选出一个新的学区的总监，同时处理1.25亿美元的预算赤字和正在进行的大流行病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那罢免的行动的组织者之一叫做希瓦拉吉，是当地的一名学生的家长。他说，尽管11月将举行定期的选举，但是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他说，罢免最初是由公立学校的家长为重新开放我们的学校而所做的努力，现在呢，已经是催化了整个城市，要求为我们的孩子来提供更好的领导。截至在上一个周六的下午，大约有109,800张选票被寄出，那这些选票呢，占发给选民的选票的21%以上，那总共发给选民的选票是508,500张选票。那预计在选举日可能会有另外50,000张或者是更多的选票被投出或者是寄出。如果大多数选民是支持罢免的话，市长伦敦·布里德将会任命替代者。那如果大多数选民呢是支持这三名教委会成员中的任何一个人或者是所有人，这三个人呢就会继续的任职，直到议会正式接受选举结果后的10天。那选举的官员可能要到2月24号才会证明结果。议会最早将会在3月1号投票。布里德目前是支持罢免所有的这三个人，他说教委会的优先事项是严重的错位的。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在今天也就是本周一，圣荷西警察局宣布了一项新的计划，用来阻止在湾区不断增加的催化转换器类型的盗窃案。那在周一的一份新闻稿中指出，催化转换器盗窃案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呈上升的趋势。这种汽车部件之所以成为频繁被盗的目标，主要的原因有三个。第一是缺乏识别标志，第二是含有贵重的金属，第三是容易被偷取。美国的催化转印器是位于汽车的底部，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就含有铑这种贵重的金属。在通常的情况下呢，盗贼的目标就是这种金属。汽车的零件可以在金属回收商那里以最多几百美元的价格卖出去，但是呢，更换零件的费用可能会超过1000美元。有消息说啊，就在上一个周，在东湾的城市 Concord 有几名犯罪嫌疑人向一名车主开枪，原因呢，只是他们想要偷取车上的催化转化器。那为了防止更多催化转化器被盗，圣荷西的警察局和圣荷西警察基金会合作就开展了一个防盗的项目，这个项目的名字叫做时刻和保护，这个时呢是辅食的时，刻是一刻钟的刻，时刻和保护，也就是邀请汽车的修理工在进行日常车辆维护时，免费在催化转化器上刻出车辆的牌照号码以及其他的一些识别的信息。那圣荷西的警察基金会呢就会购买油漆和时刻用品供汽车修理工来使用。那催化转化器被刻上这些识别信息之后呢，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被盗后再被回收。圣荷西的警察局长安东尼·马塔对参与这项计划的汽车修理厂表示了感谢。目前呢，位于国会大道745号的国会本田公司，位于国会大道东段1825号的 Speedy Midas 公司和位于 Stevens Creek 大道的4202号的 Stevens Creek 丰田公司都已经参与其中。那么为了防止催化转化器被盗窃，圣荷西警察局建议车主采取以下的几个措施。第一个是把你的车辆停在车库内或者是停在安全的侧院内。第二个呢，如果你不得不把车停在外面，就请打开车外的灯或者是安装运动传感器等。第三个呢，是在你的催化转化器上刻上你的车牌号。时刻和保护计划的合作伙伴在对你的车辆进行维护工作的时候，也会在你的催化转化器上免费来时刻你的车牌号码。 第四个呢，是在你的催化转化器周围安装一个笼子，或者呢是在排气系统上焊接额外的金属，这就使得小偷更难以拆除催化转化器。第五个就是报告你附近的可疑的活动，如果你看到有可疑的犯罪活动，就请拨打911。如果要报告可疑的活动，也请拨打408-277-8900。408-277-8900。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